欢迎收听继续 Sing Along， 我是欣盈。
Hello， 我是伟龙，来继续听我们乱乱聊。
讲过了我这个五年来的变化，身份上面的转变，接下来这一集重点就是伟龙了。
应该会很短，各位。因为毕竟我也没有结婚生子啊，所以可以讲的一些内容会比较少。
对，毕竟感情我们要留到感情篇。
哦，感情那一集我相信会可能可以讲一小时。
或者我们可以讲，哦，那可以讲四集哦。
好，我先大概讲一下，我在过去五年，刚我整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些比较成就上的里程碑来做一个整理吧。
嗯，
我可能五年太久了，我从三年多前开始讲吧，就三年多前我买了我第一栋房子。
对。
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决定做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位朋友，他给我一点点小小的启发跟鼓励，他就说，嗯，他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年他要为自己设一个目标，就是每一年都要完成一件大事，
嗯，
开关引号大事啦，就是让他记录那一年。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想，对吼，好像过去生活上都很像没有太多让我感觉到很自豪或骄傲的一些突破，因为可能六年前才刚开始加入电台嘛，然后前两三年都是在打拼然后努力学习的阶段，然后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好像可以真的为自己做些什么，然后就决定要买房子。
哦，你买房子这一块其实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很，他们可能觉得很羡慕之余也是觉得你很有能力哦，怎么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买房子、嗯、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储蓄的习惯？
有，
就是从你当空少那个时候开始、嗯、那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空少是我第一份工作，但是其实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有在打兼职工、
oh.
我就有在兼职的补习老师，然后我有就是做一些 part time 啦、
嗯、
然后这些都是储蓄下来咯。然后我比较庆幸的一点是因为、很多人在念大学的时候都会跟银行贷款这个大学的学费嘛，但我爸妈没有，就我爸妈都是帮我付掉这样子，
供你读大学。
对对对，这是我比较幸运跟很感恩的啦，所以我就是出社会工作之后不需要所谓的还债咯。
所以你会把钱都存起来，你会把，你有没有算过你把你的薪水还有你工作赚来的钱可能 75% 拿来储蓄还是什么、
嗯、没有。可是因为我在当空少的时候坦白说加上我们的 allowance、哦、飞行的 allowance， 那笔每个月的薪水是蛮可观的啦、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没有买名牌的习惯因为很多人到了欧洲国家就很习惯会买名牌嘛，因为那边真的会比较便宜，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哦，要吃一些好的啊，或者是生活品质会提高啊，因为觉得哇飞得好累等等，但我觉得都还好，所以我在当空少的那两年就存了比较多钱咯。
对，因为我觉得伟龙也不是那种会所谓的花天酒地的人，因为通常很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赚了钱之后就会想说哦，我要去 pub 啦，我要去夜店啦。
我还是会啦，我还是会
对，但是你不会大花，就是买一瓶，就是买十瓶酒
哦，不
还是什么那种
不会挥霍。
对，不会挥霍、
我不会，我不会，而且我还是有买名牌，就是在飞的那两年还是有买一些，但是是我觉得值得买的，然后除了是我买给我自己之外也会买给家人咯，这只是我唯一会花的、嗯、因为加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另一半，所以花费相对也比较少了，因为就花在自己身上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存了钱。然后在加入广播之后，其实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会 enjoy 啦，就该吃该享受的该 relax 的我都会，但真的就没有弄很大笔的
花费
嗯。
哦、oh, 所以那个你买房子的钱就是从空少当时还有你之前的兼职那些存下来的。
存下来的，对。
Oh.
然后当然以前是爸妈给零用钱嘛，有时候用不完也会这样存下来啦，但那些都是很小笔的一些钱啊，
积少成多啊。
对对对，然后
这个就是应该要向你学习的地方。
嗯，客家人啊，客家精神。节俭就是美德。
对，
然后到我决定要买房子的时候就去算一算自己的积蓄啊，各方面的贷款够不够。然后那个时候比较幸运的是因为现在买房子的那个条例换了，以前是可以贷款 80% 的，
嗯，
现在是只可以贷款 75%。
哦
啊，所以以前我可以贷款 80% 的时候呢、嗯、也就是说 20% 我是可以从我的 CPF 还有我自己的现金掏出的，所以数目就相对比较少了嘛、
哦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买负担就没有那么重啦、
嗯、
加上我买的是一个 one bedder 的一房一厅公寓啦，是 one bedder condo、嗯、所以就还可以啦。
嗯，
对，我就算了 算了各方面就很怕你买下去之后你就要从自己的生活品质还是生活上就要减掉很多
对
很多享受的部分我就不喜欢
因为每个月还需要供房子啊但是相对来说对应该还可以应付所以你后来还买了车
对所以我在买了房之后对所以那一年就是我刚开始觉得 OK 好我每一年都要做一件所谓的开关以后大事所以第一年我就买了房子然后也花了一笔钱装修啊买家具什么的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啦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好像就是所以我隔年就买了车是隔年吗
我记得还蛮快的一年应该是隔年
对啊那是隔年哈然后那个也是有一点小冲动的一个状况啦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刚开始不久的时候然后也就找了认识的朋友就是车商卡 agent 然后就叫他分析了我现在的这个财务状况等等可以买什么等级的车然后后来也是买了一个非常基本的啦一辆小车因为我也是只是需要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很追求什么大名牌的那种名车然后我自己也没有研究嘛所以后来也是买了一辆非常小的车就跟我的房子一样非常小也跟我人一样非常小所以就是这样咯
其实是很实际的就不让自己有太多的负担
对
因为可能我相信有些朋友会眼红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年轻买房买车是不是做了什么偏门还是什么的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想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其实你自己有很努力而且你买的这些像你讲的它也不是特别的那种奢华的像车子也不是那种名车你不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没有办法负担的状况
对因为他们就觉得像我们做 DJ 会赚很多钱其实OK 啦我们的收入没有说很少但也没有说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还是靠存哦然后其实哦讲到车这一块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我在买车之前我爸就过世了
他还没有搭过你的车
对他还没有我还没有载过他对所以如果讲到人生阶段的改变或心境上的改变我觉得我爸的过世是一个对我来说蛮大的打击也改变了我家里面的一些 dynamics 啦就相处的模式可是是好的
怎么说呢
就是以前我觉得我是比较独立的嘛因为我很早就搬出来住我在大学三年都是住宿舍的所以跟家里接触的时间比较少就周末会回家然后在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又是空少所以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又很少然后加入广播的时候我也做早班嘛所以我在早班好像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自己搬出来租房子住了就为了要给他靠近公司然后因为早班很早要到公司我又是住西部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不方便也可能是因为我是那迷的超啊第二个儿子在卡在中间所以会比较多一些自由然后所谓的开关以后叛逆一点点啦那我爸妈也觉得就是很放手让我去做我觉得是对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跟家里的相处模式是融洽的但是有一点距离的一直以来然后我觉得我爸过世之后家里面的成员就包括我妹我妈还有我哥有比较开关以后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啦然后我也看到好像我哥平时我很少看到他的一面然后我也看到我妹的成长跟懂事是让我觉得要更加花更多心思在经营家庭生活家庭关系的这一块了
是不是因为就是好像我们所理解的当家里的人都在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很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是当少了一位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是一个空洞我们应该要去弥补这个空洞应该要去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一点不要让以后留有遗憾
那是一点然后我觉得更正面看来就是因为我爸他是生病嘛然后他在生病的人过程里面我们三个就会轮流的照顾他所以我们沟通的时间多了次数多了然后会聊的东西也比较多了那相处的时间也多了然后会让我发现他们不同的面向咯好像以前我不晓得啦大家跟兄弟姐妹的相处可能是很表面的好像我是不会跟我的哥哥或我妹妹说心事的从小到大都不会
我也不会
对好像感情上的事情你也不会嘛对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在工作上的一些困扰你也不会讲的嘛 可能比较传统的东方家庭都是报喜不报忧，你就什么升职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很开心的事情才会跟他们分享。所以我觉得那整个大概六到七个月的时间是我很就是很庆幸有他们跟我一起度过的了，就是一起照顾我爸。然后我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们
会怎么样，
多么多么多么的煎熬。
我有一点很赞同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段，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是前几年我妈生了一场病，她入院，然后我请假回去照顾她，当时因为病房只是女性病房嘛，就只有我能够待在里头24小时的看护她，然后是我的弟弟在外头张罗那些所需的必需品，然后一直开车来来回回的，当时我就觉得好庆幸哦，有兄弟姐妹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很庆幸有他们在身边。
对对，因为你看到很多比以前我们看什么那种香港的连续剧什么的，就在从家人过世的时候他们什么争遗产啊、或者是互相的推卸责任等等的，那很庆幸真的没有发生在我的家庭里面啊。对，所以我觉得那段日子对我情绪上跟整个个性上改变是蛮大的啦。然后即便到现在，好像我前一阵子不是我们的广播歌王小花陈玉璇推出那个写给天上的你，然后其实好几次我在直播时播我都没什么感觉，因为我都不敢认真听，就写给天上的你啊，有声故事值班的时候在播的时候，我都会走出直播室的，我都会说陈瑶你讲吧，还是你听，还是我会听一小段，大概知道那故事是什么，因为之后我们要跟听众介绍嘛，然后我就会离开直播室，因为我不敢太认真听。
你太认真听你会哭，哭了就很难做广播。
对，然后只有近几个星期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刚好听到那首歌写给天上的你，然后我就真的是哭了。哭不是因为我还很难过，是想念，真的是很想念。然后因为我跟我爸的关系也是比较有一点距离的，因为爸爸跟儿子我不晓得，他不是那种很直接表达的爸爸，我也不是那种很直接表达的儿子，但我们会通过行动多过言语。然后我记得在我爸离开之前，我跟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回忆是我回到他家，然后因为那阵子我几乎每天都去，不管是他家或者是医院啦，就下了班8点我就会赶回家。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在家，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坐在那个客厅看新闻台，台湾的新闻台，因为他很喜欢看新闻台。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湾大选，然后我是对台湾大选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会关注一些新闻啦。然后就在沙发上跟他聊了一些台湾选举啊、政治啊、一些人物的东西，那是我到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回忆吧。
感觉是跟他最亲密的一段之一，
不是最亲密的，但是是最就是他后来病的没有办法真的正常讲话的时候，那个是最清楚的一个回忆。应该是也是我近几年跟他讲的比较长的一段话吧，就聊的比较久的一段时间。对，
还有我记得你在广播上面有说过他就是他以你为荣的那个时刻。
对，因为我爸也不会讲啦，但他我记得好像是跟我亲戚讲吧。对，那个时候是在我爸丧礼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阿姨，就我爸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阿姨啊叔叔他们跟他们不是很亲，因为他跟我爸的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就是在丧礼上他们来的时候，我就有稍微招待一下他们，然后就有一位我记得小时候我有看过的一位阿姨，然后就跟我说其实你爸很常提起你们。然后我就理所当然的会觉得一定是提起我哥哥，因为他真的是因为大儿子嘛，然后我大哥又结婚生孩子了，然后他之前又很疼我的我的侄女，他没有看到我的侄人就侄女。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讲狗狗咯，这样还有妹妹，因为我妹妹是跟我爸住嘛，那个时候也是照顾他，也是比较常陪他去复诊等等的啦。然后他就说没有，其实他很对你很骄傲，然后很自豪，他讲你很独立，然后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然后当下听到的时候说哇，我爸从来没有表露出这一块，我完全没有接受到任何一点点这样子的讯息。我觉得我们都一样会把很多的
话藏在心里面，
好像我也很尊敬他。我其实也非常佩服他，很尊敬他，因为他真的是 他没有念很多书，所以他一直坚持我们三个一定要念完大学，他觉得这是教育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没有。然后他是凭着真的是以前劳力苦力这样子慢慢做生意就养活我们三个了，所以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对，所以 我爸的过世 我相信如果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人类似的这样子丧亲的一个经验的话，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完全走出这个痛，这是我现在还相信的啦，可能已经有 两年多的时间，但我觉得你会慢慢的更淡然的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然后更好的消化，把它真的是放在你心里很重要的一块了。但它触动到的时候，你还是会感觉到那个不舍跟想念，
特别是每年的那个日子，他离开的那一天，
还有他的生日，对，还有父亲节这类的节日啦，对对对，
父亲节、母亲节，你爸爸有到过你的家吗？
我爸爸去过一次，一次就去过一次，而且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装修好，他看到的是就房子原貌啦，就是我还没有真的是装修好，然后把家具搬进去，但那个时候就说哦，爸，我买了一间房子这样。
他的表情是
也是很就是很
淡然
理所当然这样子，就讲哦，很好很好，可是要懂得存钱啊之类的，他就讲哦，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啊这些东西啦。
对，那就是他心里面觉得你很独立，
可能
很为你骄傲的，那也是其中一刻。
对，然后因为我怕我继续讲我爸我会
好
anyway yeah 然后就到买车，然后买车之后疫情就好像是所谓的开关以后全面爆发了，在全球就开始蔓延，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大事，因为我们就在很小心跟认真的过生活嘛，所以今年其实我的大事本来是要做生意的，但真的很困难啦，因为其实好像我们最近新加坡的这个疫情情况也恶化了，
很多东西都停滞了，
很难，然后你在要筹备生意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冒险，很多未知数咯，而且我之前又没有做过生意，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搁置这个计划啦，所以我在过去半年里面也做了比较多投资上面的尝试，投资上面的尝试，然后我后来换一下今年可能想完成的大事或去做的东西是去做 LASIK 咯这是我今年想做的啦，因为我去年其实有去询问一位医生，然后那个医生是说我的 cornea 我的眼角膜uneven 就是它不平均啊，所以他是不太建议我做。最近有人是另外一位医生的眼科医生的朋友，他就说其实 cornea uneven 是蛮平常的、所以他是觉得现在已经技术很成熟，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做，然后是说如果你下定决心然后决定好了要做的话，你是可以继续来再询问然后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他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咯。
所以 second opinion 是很重要的，
second opinion 是很重要的对，因为 我之前听到第一个医生在讲的话你怎么可能敢做啊，
对啊，已经打退堂鼓就 不想要再去碰他那一块了，
对，我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嘛。然后后来是最近碰到一位朋友的朋友，他是眼科医生，他跟我这样说之后我才说生意做不成 maybe 今年我可以做 LASIK、
啊、
可以完成我每年设下的这个要做一件大事的目标了。
你近视几度？
我近视200多
哦，
它没有很深啊，但还是要戴眼镜。
就是你如果脱掉镜框的话，你可能看那种 MRT、你到地铁站的时候看不到那个
闪，看不到
那个文字，
看不到。然后开车也是很模糊，晚上尤其是不好。然后我们值班要看很多电脑，
对，
念新闻什么的，这些我都看不太清楚。
是，我有做过雷射眼，
你跟程瑶都有啊？
对，程瑶也有，
大力推荐啊。
是，可是我做了之后我不知道是因为每次要看电脑还是什么，就我们面对荧幕的时间太长了，我虽然做了之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世界一片光明，然后感觉非常的好，前所未有的好，可是我觉得我最近好像那个
又回来一点点
又回来了，我再摘下，我就是没有戴眼镜的，没有戴眼镜的情况之下我有点模糊，就是看那种地铁站的站牌那些啊，没有，所以如果你真的做的话真的是要，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哦，它才可以持续下去。
可是这个视力回来哦，是一定的风险来的，就是它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状况啦，所以就是要接受了。所以这今年可能极有可能是我今年的大事情啦。然后下一个可能就是哦，我想去尝试更多社交媒体这一块啦，就可能拍 影片啊还是什么，就是拓展自己事业的多面向了。
多方面发展。
对，因为不可能去演戏嘛，因为你知道吗，新加坡电视台怎么可能，你知道你知道我想演他们要找我吗？没有嘛，对不对？对，所以电视是比较难的啦。
广告有啦，我认为在广告出现过，
广告这个还有可能啦，但你知道广告是很现实的，他们都是要你知道高帅的高这一块就没有了嘛。对，所以我就想，因为现在 digital 啊社交媒体啊然后拍影片啊这些方式都是一个我觉得下来的常态啦，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在上面嘛，
在视频这一块啦。其实我觉得伟龙经营他的 IG 就是你的 Instagram 是经营的很好的，
我尽量啦，我尽量。
对，
但现在只有 IG 咯，所以希望可以拓展到更多方面呢。
在社交媒体的这一块确实是啦，所以希望你的这两项计划 Lazy还有那个社交媒体那一块都能够拓展的成功。
希望今年是二选一啦，其中一个可以成真，然后明年的话就另外一个咯。
对，一年一年。
后年的话希望就可以结婚生子啦。后年的话结婚生子，然后大家请听前一个 podcast， 就是要照经营那个五年的计划这样子下来。
Yes!
赶上他，赶上他。